好，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我这个主日刚过的这个主日在台北的时候讲到也有提到一点，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十章25-37节，都翻到了吗？好，那我们就一起把它读一遍哈。25-37节，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里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虽然这一段经文我们好像很熟悉，主啊，但是就像刚刚归丹姐在带敬拜的时候所宣告祷告的，愿你的亮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都是如此的新鲜，都有不同的恩膏和启示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求你将这些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并且按着我们里面的渴慕来点亮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比喻呢，或许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就儿童主日学也常常讲到这个故事，但是大家可能一直以来我们都比较着重于爱邻舍这个观点。好，但是我今天想要从这个比喻的一开始，就是耶稣其实是为了回应得永生的问题来看，就是说这个比喻呢其实是一个问题中间的一个答案，一部分的答案。那我们会先看到，先是有一个求永生的律法师，律法师就是旧约的圣经专家，他问了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其实他是先问了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对不对？那耶稣回应这个律法师的答案呢，是让他自己说。那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关于永生的定义，在约翰福音17:3，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嘛。那耶稣这里呢，他回答了这个律法师承受永生的方法是要他自己说，然后他就说了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讲的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爱神这个经文呢，是在生命记的6:5，生命记的6:4-9叫什么？就是他们虔诚的犹太人，就是每天早晚都会背诵的，所以他们是会背的。那另外一个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这个经文呢，是出自利未记19:13-18，它是一整段，它是以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为开始，然后以要爱人如己为结束。所以 那个律法师就把他总结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1节其实有再次提到说，爱神爱人如己，这是旧约律法的总纲。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说，为什么耶稣不回答这个律法师答案啊，就是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我礼拜天是不是也有讲到说，有一个求永生的少年官，好，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也问一样的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有给他正确答案哦，对不对？耶稣跟他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重点是后面那一句，你要来跟从我。只是他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他就放弃了。但是耶稣是有给他一个正确答案的，但是在这里呢，耶稣却没有给这个律法师一个正确答案，让他自己说。那我想吼，我自己的体会是，我觉得这个律法师他提问的动机不纯正，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看到了吼，他是带着一个挑战耶稣、试探耶稣的心态来到耶稣的面前，代表他其实心里已经对这个答案有一个标准，他是来考耶稣。那耶稣一定也知道他的动机嘛，所以就好，那就让你来讲，我听听看。那我就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会去思想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带着我们的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我们心里可能已经有一个答案，我们可能只是想要从耶稣的话里面找到一个符合我们的标准或我们的答案的安全感。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情，耶稣都是知道的。我们每一次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都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检视自己在问问题的时候，问耶稣的想法、感受或者是答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要来回应他，有没有预备好要听他的。好，那接着呢，律法师接着问说，好，那谁是我的邻舍？就是我觉得这律法师他对耶稣的答案不满意，因为他问怎么样可以得着永生，对不对？耶稣已经回答他了，对不对？就是说，那就是你说的那样啊，你就去爱神爱人，对不对？但是他因为他不满意嘛，他就问说，好，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他有一点意思就是说，谁是值得我爱的？因为我要爱邻舍嘛，可是谁值得我爱？那耶稣就回应这个律法师，谁是邻舍，才说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以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邻舍，对不对？那祭司和利未人呢，这个故事我们就很熟了。我礼拜天开玩笑说，这个故事就有点像是中立牧师跟名人传道见死不救的故事，对不对？就是两个在圣殿供职的人，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神职人员嘛，那他们呢，经过他们被打伤的同胞却见死不救。但是他们见死不救有理哦，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供职是需要非常严格的遵守主的命令，要保持圣洁，所以呢，他们就遵守利未记还有民数记里面的律例典章。他说，作为神的祭司呢，不可沾染死尸，也不可挨近死尸，就是连靠近都不行，相当的严格。那就是我那天有说，他们怎么知道他死了没？为什么不去救一下？但是就是很麻烦啊，你知道他们以前祭司排圣殿供职，一排就是一个阶段，就是你可能他们那天是下班，因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下班了。但是见死不救，因为他们可能明天还要供职。那他们如果沾染死尸呢？洁净的条例非常复杂，就是洁净基本上就是要隔离7天，然后第三天、第七天还要用除污水，反正就是非常麻烦，就导致这个理应救死扶伤的犹太人，这个宗教领袖，也就是神职人员呢，却拘泥于条文，罔顾爱神爱人及怜悯心肠的精神，反而是对律法精神的一种破坏。那接下来呢，既然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就来简单解释一下撒玛利亚人。哎，不好意思，这边有一只小蟑螂，好，那我们解释一下撒玛利亚人。 就是耶稣时代的以色列统称为叙利亚行省，被罗马帝国统治，然后我们就想这是常行的，然后分为北方的加利利省跟南方的犹太省，然后犹太省又分成中间的撒玛利亚地区跟南部的犹太地区。那犹太人呢，因为歧视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南北往返的时候非必要是绝对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地区。为什么呢？就是犹太人排斥撒玛利亚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宗教败坏不纯正，因为所罗门王过世之后不是就是分成南北两国，北以色列然后南犹大，对不对？那北国本来就是非常严重的在崇拜偶像，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归在以色列的，他们就很严重的偶像崇拜。然后还有后来他们在基利新山上面自建圣殿敬拜神，并且只相信摩西五经，这都让犹太人觉得他们的信仰不纯正，瞧不起他们。第二个就是他们血统不纯正，因为就是亚述帝国统治的时候用同化跟外族通婚的政治手段让他们种族不纯正，血统不纯正，就是他们故意，就亚述帝国就是故意把撒玛利亚地区的有些人去分配住到比如说巴比伦啊，就是他们统治的其他国家，然后再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放到撒玛利亚地区，就造成他们就不得不嘛，就是不小心也会就是通婚，所以他们的血统就不纯正，所以就被犹太人歧视。那第三件造成他们彼此仇恨更加深，就是犹太人要回来重新建殿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撒玛利亚人其实是去跟所罗巴伯说我们想帮忙，因为对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觉得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想帮忙重新建殿，结果被所罗巴伯拒绝了，所以他们就怀恨在心，他们就开始阻挠他们建殿。所以就是他们互不往来，就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互不往来，就是有几个原因。那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知道就是当法利赛人跟耶稣在辩论真理的时候，法利赛人恼羞成怒，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十章43-55节的第48节，犹太人竟然回答耶稣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被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其实他们不是说耶稣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说你跟撒玛利亚人一样，信仰不纯正，血统也让人感觉质疑，你甚至讲出这些抬举自己的言论，你是不是被鬼附了？对，所以其实可能连今天来挑战他的这个律法师心中对耶稣的身份都是带着这个存疑的。好，那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到原来的经文，所以你就可以去思想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受伤的同胞指的是谁，祭司跟利未人又是指谁，好撒玛利亚人是指谁，还有邻舍的定义。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听到就是看到这节经文，我们常常直接的联想就是我们要成为他人的好邻舍，对不对？要跨越身份差异和他人眼光去帮助人。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其实耶稣讲这整段话是在回答这个律法师，面对提问的律法师，我想耶稣是在对他说，这受伤的同胞好比以色列的百姓们在多年流离失所和寄人篱下的困境中渴望被拯救，甚至包括你，就是律法师，你也是同胞嘛，对不对？那祭司和利未人呢，就像是在宗教的律例典章中僵化的领袖，甚至也包括这位律法师，长久以来对于神既害怕却又只有流于表面形式的侍奉，以至于他们无法体察上帝律法中的本意以及上帝爱百姓的心，才会觉得律例典章比一个同胞的生命更重要嘛？才会当拯救者就在面前的时候，空有知识的他们竟没有办法辨识真理的来到。 那面对他们见死不救的无情呢？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处经文中已经有指责过他们了，大家一定很熟吼。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其实耶稣讲这两段经文是在指责他们把困难的律法标准跟责任强加在百姓身上，事实上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是非常伪善的。他们会为了就是假装有做到律法，就是出很多歪招啦。比如说安息日不是就是有规定，就是你从家里出门到一个地方的距离吗？那他们以前对家的概念就是有面包有牛奶的地方，所以他们会手上拿一个有面包有牛奶的箱子，然后他们就走走走走到那个规定的界限之后放下来重新拿起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自己也做不到，可是他们却给他们的百姓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好像要做到。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指的是祭司跟利未人见死不救走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一位愿意救这个受伤者的人出现了，他的身份受到藐视，他带着能够医治消毒人伤口的油和酒，为这个伤者停下脚步，付上金钱和时间的代价来照料他，陪伴他，救了他的命。这个人是谁？所以耶稣对这个律法师做这个比喻，这个撒玛利亚人指的是谁？耶稣。对，然后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好，那祭司利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谁是这个受伤者的邻舍？其实这个律法师会问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就代表我刚刚有说他心中对于他能爱的人有标准有条件，甚至面对他面前这个身份令人质疑血统不纯的耶稣，他可能是爱不下去的，他其实没办法爱耶稣，他没办法相信耶稣，所以他 提这个问嘛，对不对？那律法师就回答耶稣说，这三个人呢是怜悯人的那个人是我的邻舍，所以是谁？耶稣。然后耶稣说，好，那你好像懂了，你就照样去行吧。耶稣叫律法师照谁的样去爱谁？我想首先吼，他是要他照这个被救赎的这个伤者一样去爱那个救他的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耶稣，就是去爱那怜悯我们的耶稣。所以爱邻舍，首先我们要能够去爱耶稣。其实耶稣很清楚地回答了律法师的问题，律法师问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同意律法师的答案，就是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就可以得永生。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邻舍就是怜悯人的耶稣，所以意思就是爱神爱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这个比喻其实再一次回应了永生的答案，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你愿意去认识神，愿意去爱神，你爱一个人你会想要认识他，你愿意去认识耶稣，你愿意去爱他，这就是永生。所以愿我们都能在爱耶稣的路上更认识爱，去爱那在我们人生伤痛时刻中因着怜悯来救拔我们扶持我们的人，并学习耶稣的爱，照耶稣的样式去救上帝摆在我们人生路上的伤者。好，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桂丹以及佩莹给我们带我们唱诗歌敬拜神，以及给我们圣经上面很清楚的一个说明跟引导。那么让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在圣经的349页，那么我们也可以翻到我们的讲义，你可以翻到96页或是97页。那么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我希望我们从第8节读到第12节，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把第12节可以把它讲完。那么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8节一起读到第12节，请。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恩。主耶稣，你的宝血每天对我们都是新的，主你的怜悯也都是新的，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是更新的早晨。求你今天再一次用宝血洗净我们，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今天生命以及我们的心都能够再一次被更新，更新我们的灵魂体。主耶稣，让你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头有新的提醒，有新的认识，并且给我们那从天上来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去遵行你的话语。祝福以下我们查考你话语的时间，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说到，其实在新约的4福音书里头，耶稣基督有问我们很多很多的什么问题。比如说他面对门徒一开始问的是你们要什么，而且他也问说你怕什么，以及你为什么哭，还有他对于那个需要医治的人，他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然后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还有就是耶稣也常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他对那个耶利哥的瞎子巴迪买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问呢？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我们亲口表达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的渴望，这个是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遇见彼得的时候，他问了彼得3次，问他什么，你爱我吗，大家还记得吗？然后跟他说你牧养我的什么羊，好，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其实问我们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要问我们呢？其实他希望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需要，就是我们要很明确的表达我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的信心以及我的立场。那这个是希望让我们能够跟神能够建立关系，然后建立在一种很真实的关系上面，然后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更深更真实，或是我们是思想过的。所以我们到底要什么？那在桂丹刚带我们所唱的诗歌里头，在彼得后书那里说，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什么切实相爱，要用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其实这个谨慎自守 中正在上个礼拜也跟我们说，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心里怎么样明白过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心里是什么明白过来的。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会去遵行神的什么旨意。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有信德吗？所以这个信心这件事情，我想问大家，我们的信心会不会一再的受考验？会一再，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包括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我觉得你的信心也是会一再的受考验。所以耶稣才会问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对门徒他抛出一个末世的信心的一个很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常常去问自己心灵的深处，我信吗？我现在信什么？好，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会生病，或者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们要去问的是，就是可能我们大半都会去求说，希望我能够病得什么医治，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深的去问说，那我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我们在财务上面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去问说，那我财务上的困难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的是他不是不愿意医治我们，也不是不愿意供应我们，而是他希望我们生命能够有什么改变。因为只有生命是可以存到什么永恒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强调一些神迹奇事？其实神迹奇事你经验过就可以了，原因是因为那些不是重点，我们的生命能够怎样被改变，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神不是我们的奴隶，不是不断的要去供应我们的需要，而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或是我们曾经看见的，曾经经历的，把它证明出来。其实这个就是见证。所以我觉得见证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去传福音，或是你去分享，或是你去跟朋友讲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见证。所以当我们把我所知道的，我所经历的，我所看见的证明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所见的是真神，所以我们就见证了真神。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就说模模糊糊，或者说在我们的脑袋里头是一团浆糊，是一团浆糊。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长辈哦，他很爱他的儿子，那他常常为他儿子抽烟很烦恼，也常常为他儿子抽烟祷告。可是他出国的时候，他却跟我说，他想帮他儿子买一个很贵的打火机。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的脑袋其实是一团浆糊，就是我们没有去整理很多东西，没有去整理它啊，没有去整理它。所以这个就是，那我到底是我在见证什么？好，我在见证什么？那这个世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它有世界有世界虚妄的灵。所以你去看那世界很多的广告，比如说他卖酒，或者卖香水，或者他卖任何东西，你会发现他都跟一个东西很连结，就是你只要买着这个东西，你就会有很好的爱情，或者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之类的。你会发现他那个连结就会很吸引人，可是你再去深入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根本就是空的，了解吗？那是一个虚妄的东西。所以世界有世界带领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就常常被带着走，被辖制着。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你也常常会被你的朋友要求，比如说请你为我祷告，希望我病能够得什么医治，那我有很多的困难，我希望神能够为我解决。那我觉得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然要祷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在为神做见证，然后就拼命的为他祷告，希望上帝照着他所要求的来为他成就。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胜过世界的方式呢？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得想一想，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是被世界的灵所引导，或者说被控制的一个现象。这样讲大家能够听得懂吗？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凡事都有它的功用，那么重点是上帝要引导我们更新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碰到的很多的困难，我觉得它的真正的作用，或者它的意义，或者它的价值。那么更新改变，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它。那在这个目标的引导底下，我们要知道世界其实它是一种叫做反作用力，或者说我们的困难其实它都是一种叫做反作用力。那这个反作用力是要做什么呢？我常说我们活在世上，其实不可能没有一天是没有困难的。那这个世界它就是一种反作用力，我们常说要轰云托月嘛。然后我们在这个困难的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把神的真理显明出来，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叫做见证。那么见证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刚所读的约翰一书五章第八节那里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什么？有三。好，所以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灵跟水还有什么血。那我们可以做见证的有三，什么叫有灵？就是你可以有圣灵的工作，那你会有圣灵的恩赐的运行，比如说你有知识的言语，或是有智慧的言语，那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就是这些都是灵，这样理解吗？都是圣灵的工作。或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带下一个很喜乐的，那些都是灵。所以这个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灵，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赐的运行。然后再来是你必须要有水。那你知道水是能够把我们洗干净的，水是能够洗涤我们的，那么水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苏醒的。所以你会发现你每次来聚会，或者说来主日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整个人被洗干净了。那这个就是使人能够心灵苏醒，那使人能够得到生命，这个叫做水，这样明白吗？就是你逐日来完毕之后，你就觉得哎，你好像被洗干净了，或者听了一篇信息之后，你觉得啊，我的灵魂苏醒。所以这个就是水的作用，就水的作用。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或是对方突然就觉得啊，我茅塞顿开，我好像整个人醒过来，这样，这个叫做水的见证。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血的什么见证。其实所谓血的见证比较多的就是倾向于你有没有按照耶稣基督那样的样式去舍己，去为人付出，用十字架的爱去爱人。就是你爱一个人，然后他觉得说你真的是为他牺牲，他真的是知道说你为他付出，你为他舍了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见证什么吗？灵，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不对？然后呢，水还有血。 那如果你在这三方面你能的话，那你就是在做见证，那你自然就会显出你的见证。所以圣灵、水跟什么血，特别是血的见证，其实就是爱的见证，就是爱的见证。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周围，谁是舍命在爱你的，其实我觉得你心里边都知道，心里边都知道。所以我们说爱就是生命，那道就是知识，那灵呢就是从形而下的，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注意到那个永恒的真实的存在。就是我们常活在形而下的这个什么世界里边嘛，但是当我们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有圣灵的恩赐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那形而下的，然后去能够去注意到那个属天的永恒的真实的存在。这样明白什么叫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吗？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三方面来活出自己的生命，然后显出我们生命的见证呢？所以就是灵，还有什么水，还有什么血，还有血。我们有一个朋友哦，那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你知道很多人他们都是希望把儿女送到美国去念书嘛，但是我在中国其实看到很多这种骗局，就是因为他们大家太想把儿女送到美国去了，所以就有很多这种公司，他就跟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我就可以把你的儿女送到美国去念书。所以我常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常跟他们说那个东西是骗局，因为你付了这么多钱，然后到时候你的儿女真的能够出去吗？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问号。但是因为我可以了解很多父母亲，因为他们太希望把儿女怎么样送出去了。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包商的朋友哦，那他也是为了让他的女儿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就被骗了。然后到美国去就是学校也没有着落，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就问他女儿说，你有没有认识教会的人？然后他女儿就跟他说有，然后他就找到他在教会里边的同学，那教会的人就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一个帮助，所以他们真的觉得说，那教会也提供给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在美国没有去流露街头，然后他们也碰到了爱，然后感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爱的真实，就是爱的见证，血的见证。那问题是这种帮助不会是永远的，这样明白吗？那因为不断的帮助下去那不切实际，因为每一个人需要的是他生命的什么成长，需要是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显出适当的见证，然后把世界那种欺骗，在世界里边那种是互相伤害，然后每个人都只贪图自己的利益，然后对别人的需要是置之于不顾，这是世界的现象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那我们需要见证什么？就是灵，还有什么水，还有什么血的见证。所以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见证。做见证的什么有三，好，做见证的有三。那你用这三个来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人就会得到改变，好，人就会得到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圣经的经文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在前面一到这个七节六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世界，然后胜过的方法就是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就是见证，然后告诉我们说见证的有什么三，哦，见证的有三。那这三个它包括了我们的实际的行动，意思就是说你有灵的这个同在，然后显出神的真实，神是有能力的，那你为病人祷告， 病人就必好了。你可以行各样的神迹，这是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什么灵。然后你有道的见证，就是你向人来讲的时候，你一切的铺陈叙述，一切主观客观的事情，就是你有神的道。那这个道进到人的心里边的去的时候，会引起这个叫做心灵的共鸣，因为你有生命的道。那你讲的生命的道，你就会碰触到他的心，碰到他的心。比如我们告诉人，我们要饶恕，要为你的仇敌怎么样祝福，我们饶恕人，神就必什么饶恕我们。你知道这些话就会碰触到人的心，那么就会使一个人在困难的、混乱的、迷惑的光景当中，他就得到改变。然后你还要有这个血的见证，所以这个血的见证就是你真真实实的，你牺牲自己，然后让别人得着益处。所以做见证原来有三，灵，还有什么水，还有什么血，这就是我们胜过世界的方法。你知道主是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就这样去对待别人。那我想这是这一段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注解，一个了解。所以我们说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你如果翻到前面去的话，它的主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在生命当中。那么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行在生命中，这个行是什么呢？其实行就是我们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天天在生活，然后就是我们要工作，那无论你做什么，这个叫做行事为人。所以行事为人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生活工作，然后走来走去。那一个属神生命的本能，就是能够使我们能够爱神啊，能够胜过世界，那个叫做属神生命的见证。那你有神的生命的见证，你就真真实实的有信在我们的里边。那真真实实有信在我们里边，我们需要再次 提醒的就是一个界定的意义，就是它不是一个僵硬的理论。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就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们需要在最平凡、最无奇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生命本身就是神迹，但是需要在最平凡、最无奇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讲义，我们有一些对圣经的一些解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让我们能够信神，能够爱神爱人。所以像讲义或者什么，它是一个基本的纲要，就是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基础，比较容易去了解。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我们的生命是活的，然后你就必须要有真实的看见，你要有真实的看见。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追求真理或是追求真实的心在我们的里边的话，其实再好的教义或者再好的教导，如果放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人身上，其实这些都是不太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其实它是你怎么看它都是就是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把一卷一卷书读懂的话，那我想你圣经里头很多的很多卷书你都会懂的。只是每一卷书或者每一段神的话，它讲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理解神的话。所以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十二节，这是生命的本能跟生命的见证。好，我想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段。那我们进到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得神生命的作用。这个讲义都有，你可以看。 十三节到十八节，在97页有看到吗？第三段叫做得神生命的什么作用，就是爱里的什么代求。那如果有神的生命，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然后到了5章19节到21节，你往后翻哦。19节到21节，那个就是结论了，就是结论。那19节到21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5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18节。18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没有办法去爱他。”那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神生命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在爱里边代求。所以在爱里边代求，就是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那换句话讲说，当一个人他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你能不能替他来跟神求对他真正有用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从一开始面对他的门徒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我想我们也必须经常的不断问自己，我要什么？那可能很多人一直不知道他到底该要什么。那如果你真知道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向他来代求，这就是一个爱里边的代求，或者说一个代求者，就是你求的是对他真正有用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都不缺，原因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求任何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一切所需用的神都怎么样知道。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或者环境或者条件，如果我们对别人有用呢，那我们替人来代求呢，那他知道我们为他的代求对他是有用的，那么你就跟他建立了关系，这样明白吗？就是你知道你为他的代求其实对他是真正有用的。那我们替人代求，那让人知道说你为他的代求对他是真正有用的时候，那你就跟他建立了关系，你就跟他建立了关系。所以有一句话说，祈祷让我们成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什么忧虑者，而不是一个忧虑者。所以我不断跟弟兄姐妹强调的就是，其实或者说牧师不断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活了一生，其实没有什么是可以存留的。一个就是生命，其实爱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彼此是互为什么身体的，那么让我们在爱里边彼此连结，而上帝是常常借着我们的彼此代求，而让我们在关系上面建立的更完整以及更什么美好。那么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那每一个人的需要上帝可不可以直接给他？可以，对不对？那上帝却是要让我们借着肢体的彼此供应，或者说彼此代求，让我们人跟人之间是必须连结在一起的。那么上帝把人连结在一起，让我们彼此中间有真正的情感，那这个情感它是建立在一个永恒的一个基础上面。而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跟关系，情感就是你跟谁建立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如果是在生命的道里边的，是在灵里边的，是在血里边的，你知道那个关系其实是永远在的。你无论分离多久，其实你都知道那个关系是有基础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之前常常会碰到姐妹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她为什么会那样？好，就是她怎么会那样？那牧师给我们的回答是：她就是那样，那你要怎样？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会有人来跟我说：她怎么会那样那样那样那样？但是 啊，他就是那样啊。哦，那我觉得你会一直有困惑，是因为你不认识人，哦，所以你才会一直觉得说啊，他怎么会那样？那我常问他说，那他就是那样，那你要怎样？好，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你要怎样？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要去决定的，哦，因为他就是那样，上帝就是那样造他，哦，那他就是那样。那问题是，那你要怎样？好，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讲，就是说，比如有一个人，他如果是狡诈的，是充满坏心眼的，那你现在跟他好得不得了，那到有一个日子的时候，他该咬你，他还是会咬你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人生命的一个本能啊，好，不是说他对你不好。所以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乌龟哦，跟一只蝎子，然后他们要过河。你知道乌龟是可以游泳的，蝎子不行，所以那个蝎子就一直拜托这只乌龟说：“拜托你，我站在你的这个乌龟壳上哈，你载我过去。”然后乌龟就很害怕，他说：“那万一我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你咬我怎么办？哈，那我们不是我们两个人都掉到水里边去啊。”然后蝎子就说：“那我不会那么傻，因为我如果咬你的话，你掉到水里边去，我也会怎么样？掉到水里边去。”然后乌龟想一想，也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乌龟就载他过河啊。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蝎子还是咬他。那蝎子说：“我没有办法，我忍不住啊。”所以现在啊，对，就是人天性的生命是怎样，那他就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嘛。所以但是老实说，你退一万步你去想啊，上帝就那样造他嘛。但是我觉得我在教会里头，就一天到晚别人问我说，那他为什么会那样，那我常就是要告诉他说啊，他就是那样啊，是你自己不认识啊。对，不是，那我常听了半天之后，我只好跟他说啊，跟你讲一句话了啊，他就是那样啊，你要怎样？自己要去想，我到底要怎样？所以我们就提到说这个关系的问题啊，哈，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到底是一种好像暂时的关系的甜蜜呢，还是我们因为在一起，我们彼此的生命都会什么越来越好？所以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不是那样哦，那你说你要到了也没用，这样理解吗？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很想要一个人的情感，或者是说希望能够得到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状况是那样，你要到了也没用。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生命是很美好的，那说真的，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很享受他一切的什么美好嘛？因为他生命里头有神的什么本质。那无论你跟他相处，或是没有跟他很深的认识，你都知道他是一个，他是会爱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如果彼此没有连结的时候，那我们就彼此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常讲说君子之交什么淡如水嘛，那老实说那是比较淡而无味的。那如果我们彼此的感情中间是有交流的，是有流动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快乐嘛，就会快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你会看到谁跟谁连接的比较近，其实你知道身体你就知道，比如说手跟脚就离得比较远嘛，手跟这个胳膊就比较近嘛。那上帝让我们成为身体的缘故，是因为他把你的祝福放在我的身上，然后把我的需要放在你的身上。有一些东西我要为自己求，我就求不来，那你替我求就有了。所以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跟别人有连结的在一起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少了一块。 那这个叫做关系的爱，或者说这是一个连结的奥秘。所以我们常说道或是知识，其实它是比较冷冰冰的。那人跟人之间有互动才会产生温度嘛，所以你就会慢慢发现说，有一些人你如果没有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少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关系它是出于一种叫做生命的关系。圣经上特别是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连结有时，相聚有时，分散也有时。所以到了一定的时间，这些东西就是你很自然而然就觉得你不再需要了。那彼此的情谊在不在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人，彼此在基督里，彼此中有连结，你知道那个关系是在基督里边的。所以无论你跟他是聚或是散，是分或是合，其实情感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有很多肢体甚至一分隔就是好几年，可是当你见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昨天还什么还是在一起的。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是在基督里边的，而但是那种彼此需要的那种感觉，那种好像很强烈的相聚而产生的那种温暖或是快乐，你知道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会涨，有的时候会退。你相聚的时候 就有嘛，你没有相处的时候就比较淡。所以如果你觉得说现在不再是那么需要了，其实你知道那个也是正常的，因为原因是因为人会成长，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所以这个也是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他引导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讲的都是很纯净的人。那如果不是很纯净的人，老实说在关系上面就会加上很多很复杂的因素，比如说利益的因素啦，恐惧的因素啦，或是自怨自艾，或是他觉得被抛弃，或是被辜负，那种受伤的感觉。所以这都是旧人里边把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弄得很复杂这样。所以生命要成长不是特别容易，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我们如果进到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进到后半段，就是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主对我们的启示已经快要到尾声了。这里所讲的是比较适合应用的，就是在生命的成长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人，他就比较能够应用的合适。否则的话，有些事情叫做我们知道，但是你要完全做到，他还是需要有一些突破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好，那这句话第一点，他就把使徒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就讲得很清楚了。就圣灵给他这样的启示，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就是使一种人，他与世界上其他的人他是有区分的，这种人叫做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那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其实你知道这句话它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些重要的意义。神儿子的名，你知道这个名，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里头包含很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他叫做耶和华什么以勒，好，在神的山上必有什么预备。然后你会发现，哎，你经历过贫穷饥饿，然后你会发现，哎，上帝竟然为你预备了，好，这个是耶和华以勒。然后你他的名字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他是耶和华拉法，好，耶和华沙马，好，他是以便以谢，就是 他的名字里头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名字，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认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他这个名字里头 这个名字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这样你明白吗？好，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你知道你可以从他这个名字里头，你知道他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含有什么，含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名字，这个名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名字里头有一种叫做真正的存在，而且你有一种超越的，而且是很准确的一种理解。那事实上我们不是被形而下的物质所捆绑，就是我们里边其实有一种叫做属灵的生命，对不对？那我们常说为什么这个人跟那个人不一样，就是因为名字的意义嘛，因为他叫这个名字，你对他的认识，这个名字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而十八节说我们叫做不是，十三节说我们是信奉神什么儿子之名的人。我们说过很多次，耶和华说我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那么耶稣就是耶和华来救你，所谓的耶稣就是耶和华来救你。那我就是救你的神，那救就是什么？帮助，就是帮助，他是我们随时的什么帮助。是圣经最短的祷告就是耶稣救我。那救就是帮助，而这个名字里头还带着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把它演绎成为一整套的神学的理论。但是重点是使徒约翰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十三节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永生，刚才佩妍也告诉我们永生的定义，就是我们都会背嘛，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什么第三节，我们上次也说过了。所以永生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认识。那我必须说这个认识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什么？永生。大家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对不对？那第二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你活在他的命令里边，因为神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好，这是讲到他第二个意义，就是永生的一个本质，大家还记得吗？第二个叫做永生的什么状态。好，那么我们每天都在活，对不对？我们吃喝拉撒睡，好，然后要开车，要走路，要坐车，我们活在肉体当中，其实那也是一种活法。但是请问我在这些活法当中，我有没有意识到我的价值？有没有意识到我存在的意义就是信神爱人，爱神爱人？因为神就是爱，我活在爱里边，用爱去对待人，那就是我活在神儿子生命里边的状态，就是状态。我这样表达清楚吗？就是我活在爱里，我信神，我爱人，神就是爱。好，那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状态里边，活在这样的状态里跟没有活在这样的状态里，我们都一样在行动，对不对？也都一样在工作，一样在什么生活，但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到永生的第一个意义跟第二个意义，对不对？那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就是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边。所以这种生命他只在他的儿子里边才能够实践得很完整。那这种生命状态，你不需要也不应该去跟世人来寻求，因为这样的生命 只有在他的儿子里边，你才能够实践得很完整。而这样的生命是在他儿子，是给他儿子的。这样的生命应该怎么说？这生命是在神的儿子里边的，是在神的儿子里边的。那么钉十字架舍己救人也是给神的儿子的。那现在就引出一个问题，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活，我们就是活在他的儿子里边。所以这是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而这个永生叫做在他的什么儿子里边。好，那耶稣是怎样？他舍己爱人。那如果我们也是什么神的儿子呢？那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也许我们现在一样在爱，一样在给，但是当我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不是站在神的儿子的立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的体会跟感受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就是我现在一样在爱，一样在给，但是我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来做这个事呢吗？还是我不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所做的？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为什么而做，就是我的动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神儿子这件事情的意义上面渐渐的丰富起来，就是我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去做的，或是我是按照世人所说的要积功德，要去赚取因着积功德而得的福报，那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也许我们的行为在外面看起来其实没有两样，其实在教会建立很初期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姐妹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因着恐惧而去十一奉献，跟你因着爱而去十一奉献，也许教会收到的钱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对你是不一样的，对你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去做这些事呢，还是我不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去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必须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自己要去问的。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很多人他去做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去讲很多话，可他并没有去想说我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在讲这些话，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为什么而做，好，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做？所以我到底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去做的呢，还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叫做永生的第三个层次，我们前面讲了两个层次，这里讲的就是永生的第三个层次。这个永生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我正在长成神儿子的生命，这个叫做永生的第三个意义。所以我们讲了永生的三个意义，这样子我们可以清楚了吗？好，我们上个礼拜只讲了两个，然后今天讲到什么？第三个。所以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说的是说，我们到底具体的知道说我们有永生吗？好，那这就关系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知识嘛，就是所谓的知识就是我到底认不认识神，认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叫做知识上面的什么理解嘛。那么第二个就是实质上面的体验，就是我是不是爱，好，是不是你受到很深的痛苦的时候，你愿意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好，所以这个是实质上面的一个什么体验。 那么实质上面的体验，至少让我们有信嘛，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价值你不会起怀疑，就是我知道我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话，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那如果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信主信得不是很踏实，或者说他成长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会很容易像世人一样，他会落入一种很茫然的光景，就是到底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活才是对的。那如果还在那样的光景的话，那就说明说他的新人跟旧人还在那边冲突啊，还在那边拉扯拉锯。所以如果你是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你在一个信的基础上面，你就会无惧的生活着，然后反正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第十三节说最后一句话，他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知道很重要，你知道不一定做到，对不对？但是知道之后你要这个就是不去做，那老实说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就是知道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知道你不见得会做得到，但是你知道之后你会知道说主求你帮助我做得到。所以知道，你知道知道的作用其实它就是认识的作用，就是认识的作用。就是第十一节，就是我是站在我是神儿子的立场在活着，在做这个事，在做那个事，所以我知道我有永生。那我刚刚讲了很长一段，意思就是说你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在做呢，或是你不是站在神儿子的立场在做，这个要自己要去认知，理解吗？这个自己要去认知。所以这个十一节不是，对，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知道的作用就是认识的作用，因为你知道我们被做成神儿子的生命，不是说你要去修炼，这样理解吗？不是说你要去要去修炼，哎，对，修炼什么什么功夫？好像说我可以发出闪电，好像雷神索尔那样子，好，而是我知道神的某一种做法。那我知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与神连结，这样明白吗？我就与神连结。那自然就会显明出来，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讲最普通的一个叫饶恕，好吧？那你知道神是饶恕吗？那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啊，神是饶恕，对不对？那你就与神连结的时候，你就能够这样明白吗？不是说你去修炼什么东西，因为那个生命是神的嘛。我觉得人很大的问题是你到底要不要？你到底要不要，就只是这个问题而已。那我觉得人的问题是常常不肯啊，就啊，当理由太多了，我为什么要啊，之类的，就是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所以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我与神连结，那你自然就会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隐藏，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并没有要我们 把所有的都炫耀出来。但是我们一定各自有各自的经历，所谓的经历就是你经验过一些事情。那么人们在寻求一些神迹奇事，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体验过也经验过，那你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老实说那个就会变成你比较擅长或是比较熟练的技能。那你知道这个熟练的技能它会渐渐变成你的职分，渐渐变成你的职分。所以上帝使得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因着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特别的引导，那比如说我们去宣教，然后去为神做见证，当你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然后你会发现你有一些恩赐，然后渐渐的就会成为你的职分。那么上帝不会因为你的职分而限制你的成长，换句话说你不必被定型，好像你手一挥就很多人就倒下去了，那你不必做了30年还是那样，就是你手一挥很多人就倒下去，因为那个也没什么意思嘛。所以有一些人他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他讲一些话，那个人心中是很有感触的，然后他就哭了，或者说他就笑，那也很好。但是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只是圣灵里边恩赐的显现。但是我们之前说神是大的嘛，对不对？因为神的这个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我们在查考第九节的时候就说神的见证是什么？大的，是非常的大的。所以神是大，他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很大。我们从神的网络上面可以去下载各种各样的资料档案，那你如果知道他有多少，你就会应用有多少。所以这也是现在的 ChatGPT 哦，就是你知道怎么问他，其实他给你的答案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知道有价值，这样你知道吗？知道是很有价值的。他说知道有多少你就会应用有多少。然后十三节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自己有永生，那这个叫做永生的确据。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有真正的信，然后你有具体而且清楚的信心。那这里他讲到一个叫做信奉神儿子之名，就讲到主的名。你知道主是很奇妙的，他的名字，我们说他的名字叫做超乎什么万名以上的什么名。那这个名字里边他带着什么性质呢？他带着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如果要讲一个专题就讲到神的名，那我想那就有很多可以去讲的。所以写这封信约翰一书是要提醒我们说，请你认识你是谁，请你认识你是谁。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要把你的信更加的具体坐在你的里边。那到底你怎么样才会是呢？圣经上说信是得着的就必什么得着。那你说一个人到底能不能信呢？圣经上说人是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什么信。那你愿不愿意信信看呢？在凡事上都信信看呢，这叫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那你越信你就越来越充满在那里边，但是你必须要去建立，要去经历，这个是有过程的。所以使徒约翰他就是希望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那我们宣告一下，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永生？好，我们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有永生。所以这里使徒约翰讲的就是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 确定吗？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有永生，然后你要慢慢的去查验，这样明白吗？要慢慢的去练习，慢慢的去查验，然后对于神儿子的生命，你要越来越熟练。就是我们要知道永生它有它的作用。好，好，那永生的现象是什么？我提一下就好了，我们下次再仔细讲。十四节叫做永生的现象，好，你可以看讲义。永生的现象是什么？坦然而求。看到讲义吗？第98页。你如果是有永生的现象，你会什么？所以十四节读一下我们就结束好吗？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坦然无惧的心。所以98页的讲义告诉我们说，永生它有它的意义，对不对？然后这里叫做永生的什么现象，就是你能够什么坦然而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会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什么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所以我们如果去求那些不是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求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就是有点心虚啦。你求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求的是会不会得着。所以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讲好不好？